1988年，印第安纳州惠恩堡八岁的艾普利·廷斯利的尸体被发现，警方称他被强奸并被勒死。30年来，女仔的杀手在该地区留下了嘲弄警察的字条，但是在2018年，调查人员终于拘捕了59岁的约翰·米勒，他承认犯罪。在维吉尼亚州里斯顿的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帮助下，这一宗悬案得到解决。他们使用先进的 DNA 分析和系谱研究来追踪米勒。遗传谱系学家西西摩尔说，
In the April Tinsley case, we didn't get matches as close as we like to see. I was mostly working with third
party. 摩尔说，在艾普利·廷斯利的案例中，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么接近的匹配。他主要是利用第三、第四和第五代表亲的信息，这个意味着必须追踪长期家谱。遗传学家根据嫌疑人的 DNA 档案，利用公开的 DNA 数据、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数据来建立嫌疑人的家谱。科学家还使用了一种叫做表现型的先进 DNA 技术，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确定个人的独特身份特征，比如眼睛的颜色、身高和血型。科学家说，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方法被称为快照法，在传统检测手段不足以解决棘手问题的情况下，它能够给警方提供更多信息。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生物信息学主任艾伦·雷塔克说，
And then we can look at a crime scene sample where we don't know what the person looks like and make predictions.
雷塔克说，然后他们可以查看犯罪现场的采样。他们虽然不知道那个人的样子，但是可以做出预测，自信地讲出嫌疑犯有蓝色眼睛而不是绿色眼睛的概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告诉调查人员知，这个人可能没有某些特征。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合成潜在的嫌疑人特征。即使快照法可以为侦探提供突破和关键细节，但是并不是总能够协助破案。
Well, it'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mposites that we produce are not photographs. So every prediction that we make.
雷塔克说，需要强调的是，他们制作的复合体并不是照片，他们做的每个预测都有一定的自信度。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体重，因此他们总是将他们的复合体制成正常体重的年轻成人，同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，发型是否有纹身和疤痕，这个他们无法考虑的事。即使作用有限，帕拉冯纳米实验室说，自从2015年快照法使用以来，已经帮助解决了200例悬案中的33例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从维吉尼亚州里斯顿法来报道。